好，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聚会的时候，我是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安静的灵啊，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盼望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每一次啊，他都借着他在圣经上的话再对我们说话，把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是好像倒空着来到主的面前，但是走的时候呢，带着他丰满的同在啊，让我们的生命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有得着，而且有改变，我们更能够像他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伯第三个朋友，就是索法。我们要对这个朋友有稍微更深一点的认识啊。那我们说今天所读的第二十章啊，是他们第二回合，这三个朋友第二回合就最后一个朋友索法所讲的话啊，所以现在已经来到第二回合的最后一个朋友。那我们曾经讲过，他们这三个约伯的朋友啊，在第一次讲话的时候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啊，他们都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是赏赐那些行善的，可是责罚那作恶的人。那因着约伯呢，他现在好像在受苦，所以他们就认定约伯有罪，得罪了神，所以约伯需要悔改。所以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共通的那个话的所讲的话。那第二次他们讲话的时候也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当约伯拒绝承认啊，他在神的面前犯了罪以后，他们的话就更重了，向着约伯。所以呢，他们就把恶人的结局给摆出来啊，让约伯看见，如果约伯不悔改呢，他的结局就像恶人的结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啊，带给约伯极大的痛苦。所以当我们在读他们第一次第一回合的谈话跟第二回合的谈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他们都有共通的地方啊。那虽然他们讲的原则都是同一个原则，但是当他们发表的时候呢，因着是三个人的个性还有他们的背景不同啊，所以借着他的发表呢，我们可以认识这三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而且从这三个人的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来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真正来认识神啊。那我们知道以利法的身上，第一个朋友以利法的身上呢，第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啊，他是一个年长的人。那很自然的一个年长的人，因为走的路多，活的日子久，所以很自然他就产生了一些人生的经历啊，就人生的阅历。这些经历和阅历我们讲过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处理人生的事物上啊，可以使我们避免重新啊再走啊错误的道路，所以的确可以帮助别人啊。但是呢，人生的阅历碰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常常不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啊，所以人的阅历跟属灵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仅要人生的阅历，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经历，而属灵的经历是从我们跟随主、亲近主、愿意舍己背十字架啊、等候主啊得来的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来走属灵的道路，甚至可以在属灵的路上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以利法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满了他的经历。那第二个朋友比勒达，我们上次也提过，比勒达的特点呢，他虽然没有太多的经历，但他有很多的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前人他们的经历所累积下来的。所以虽然比勒达没有太多个人的经历呢，但他可以从前人的经历里面所得到的知识能够帮助人，所以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当你用知识 来处理属灵的问题的时候，如果知识不是在生命的里面，那这个知识是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知识呢，不知不觉所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自高自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懂了很多别人所不懂的。所以知识必须是在生命的里面，才有爱，才能够建立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比勒达身上所看见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索法，那索法是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因为他比较急躁，他没有太多的经历，他也没有太多的知识。那他里面所充满的呢是什么？就是自己的意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知识，但我们的意见还蛮多的。索法就是这样的人，他充满了自己的意见。一个对自己意见充满的人呢，通常对自己蛮有信心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说话是很有信心，而且呢非常的主观，他敢于做决定，所以这是他的特点。但是呢他所讲的话不一定有真理作为依据，所以容易武断，容易用话来压制人。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你读他话语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些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三种人，一个是满了经历的人，一个是满了知识的人，一个是充满自己意见的人。如果我们的经历是真实属灵的经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道路就走得好。如果我们的知识是一个完全的知识，是一个真的知识，那我们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不是注重自己的意见，我们寻求神的旨意，那你就知道我们是走在真理的路上，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这三个人身上，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正常的光景里面呢，他们就在主里面，就是在道路、真理、生命的里面。但很可惜，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个人那些真实的本相就发表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见他们三个人的特点。那第二点上面呢，我们就看见以利法特别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情感这一方面，他是一个注重感觉的人。因为我们人的经历呢，其实是常常是落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是借着感觉来体会我们的经历。那一个重情感的人通常比较容易接近，喜欢用温和的话来与人谈，他不直接讲，他常常用暗示的来发表他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以利法的身上我们曾经读过的，但是我们也提到一个人的情感其实非常的善变，有的时候我们说人翻脸跟翻书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刚开始的时候以利法是向着约伯的时候他是讲温和的话，但是后来的话就越来越重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情感需要十字架来破碎，需要十字架来炼净，一个炼净的情感呢是发表的不是自己的情感，乃是发表神的爱。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以利法他所代表的。那比勒达我们知道他所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物，他懂得收集资料，他懂得分析，他懂得归纳来下结论，所以这种人通常说话的时候蛮合逻辑的，而且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很可惜，一个心思型的人他如果没有被十字架对付更新他的心思的话，他所下的结论 常常不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思是昏暗的，常常蒙蔽对属神的事情，所以他下的结论呢常常只是表面的看法，但是一个心思被更新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呢，他看透万事，换句话，他能够看到事情的里面真实的本相，他能够分辨，所以我们需要有更新的心思啊。所以心思是彼得达在魂里面的特点，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彼得达这一份的那个心思在我们里面。那索法呢，他就是意志型的人。一个意志型的人，你看他讲话，他用词非常的坦白啊，但是他指责呢，指责人的时候却非常的直率。他的话基本上比较不是这么注重逻辑，他也不太用心思跟悟性，所以你读他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相当的粗暴、急躁，而且没有耐心，所以天然的意志呢，也需要被十字架对付，使我们能够降服。一个降服的意志，就像主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照父神的意思，所以这是在第二个特点上，我们再看见他们魂里面的情形。第三个特点，我们就看见以利法呢，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因为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那基本上我们都需要有属灵的经历来认识神，如果我们真的有从神来的属灵的经历呢，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但是当我们读以利法的那个所谓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啊，我们就发觉它里面有掺杂，它并不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灵里面的经历呢，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灵是出于我们情感，那这个呢就不能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看见即使我们有从神来的经历属灵的经历，一方面虽然是我们的祝福但是呢这也常常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更进一步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经历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成为我们的夸口，而且我们常常留恋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就不能够使我们继续往前。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所寻求的不是经历，不是知识而已不是恩赐而已，他所寻求的乃是赐经历、赐恩赐的那一位主，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所以这个是以利法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者那比勒达呢，他所代表的是传统主义传统有所谓从古人的留下的遗传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因为古人的遗传呢，常常让我们废掉神的诫命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传统，真的是从神来的呢，那我们要持守也必须是持守在灵里面不是在仪式的里面、仪文的里面，否则的话，这会成为我们的束缚，成为我们的捆绑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需要仰望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这个能让我们真认识神，这个能够带下我们那个真自由能够脱离这些捆绑，脱离这些束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彼得达身上所看见的。那在索法的身上呢，我们看见呢，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一个律法主义者呢，他相当注意字句他比较不注重字句背后的灵所以因为我们晓得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自己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拿神的话来定人的罪我们没有摸到神话语背后的灵 乃是爱，因为命令的总归是爱，律法的精义乃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摸到律法的灵呢，我们不但不是定人的罪把人带到死亡的地方，反而我们能够扶持人，使人称义，使人得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所法的身上所看见的。所以在所法的身上你看见的三个特点，第一个他非常注重自己的意见，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属于我们魂里面意志型的人，那第三点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容易定罪的。那当我们在认识这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这三种人都有，只是我们每一种人呢我们的可能比重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三个人的身上基本上我们都有功课要学，而且我们也从这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来追求。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们把别人都定型了，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随便定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主的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相信主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过渡的时期，我们从天然的这三个朋友的那个天然的表现里面，我们慢慢的圣灵把我们带到更加的在生命中的完全，所以我们目前正好走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面，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好，那我们知道了所法它的特点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话，它所讲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了。它第一次讲话我想我们都记得那是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从第十一章它所讲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刚才的关于所法的话呢是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从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到第四节，你看到他讲话非常的直率，而且非常的粗暴。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讲到约伯，他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所以他的意思说约伯没有公义的。他说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约伯很痛苦，他觉得他在嬉笑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他不觉得约伯洁净。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话相当的直率，相当的粗暴，这是所法这一型的人然后十一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你看见他开始定他的罪了唯愿神说话， 愿他开口攻击你，因为他在定他的罪，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以意思说约伯应当受更重的刑罚，所以他的定罪就很厉害了，不要忘了他是他的朋友好，然后第七节第十一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呢，他就用他的话来压制约伯你看他用了好多的问号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遭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看他用这些话在压制约伯这是他的特点。好，那从十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你就看见呢，他劝约伯悔改要认罪如果他悔改认罪呢，他安舒的日子就来到。所以你看第十三节他就开始叫他悔改了，你若将心安正，换句话约伯的心不正，他认为 要向主举手，换句话你要向主祷告。第十四节你可以看见啊，他说你手里若有罪点，他认为约伯有罪啊，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所以他认为约伯有罪。然后第十五节、十六节呢，啊，他说，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水过去的水一样。换句话说，你一认罪以后呢，神有恩典，会除去你的一切的罪，啊，你的罪呢就好像水流过去一样，就不再出现了。所以后面他就讲叫约伯悔改啊。那十九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十九节，他说到时候如果你悔改以后，你躺卧就没有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是悔改的话呢，你到最后你的光景很好，很多人向你求恩。那这句话他倒讲对了，为什么？因为到最后如果你读四十二章啊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啊，你就发觉呢，那时候神已经要准备向他，向以利法跟他的两个朋友开始发怒了。他说我的怒气准备要向你发作，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呢？你们要带着燔祭到约伯面前啊来求恩，约伯要为你代祷啊。所以的确他讲的没有错，到最后不是别人来求恩，是他们这三个人到约伯面前来求恩啊。那到了二十节呢，你就看见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绝气。所以你看见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再不悔改，这就是你的结果啊。所以你看见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说法呢，一个是充满自己意见的人啊，他讲话其实不太用逻辑，不太用心思跟悟性啊，他的话没有根基的啊，而且他是一个意志型的人啊，他坚持己见，强压人接受他的意见，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定了约伯的罪，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在第一次讲话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好，然后你再看他第二次讲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二十章了，啊，第二十章你看见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心中非常的急躁。他说他一定要回答了，他为什么那么急躁呢？因为他实在被约伯的话给刺伤了。约伯在十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所以约伯讲话也很厉害啊。然后呢，在十九章你看一下他第二十八二十九节就最后两节，他说你们若说，约伯就说他这三朋友啊，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就是这三个朋友在逼迫约伯啊，要何等的重呢？就是我们不但要逼迫约伯，我们还逼得很重，这是约伯讲的话啊。惹事的根在乎他，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逼约伯呢？因为是约伯在那边惹事情啊，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所以有一天你们要受报应。这是约伯，所以他因为听了这话，他被刺激了。他说我心中急躁，所以他没有耐心啊。他说我的思念叫我回答。然后第三节他说我已经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知道说法是最不用心思、最没有悟性的人，现在他居然说他要用心思念叫他回答，悟性叫他回答。好，那他怎么回答呢？你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你就看见他主要的话呢啊，就是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中间啊，意思就是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啊。这话很有道理，但他是暗示约伯，意思说约伯从前啊，他是夸胜的，但是因为是恶人，所以你看他现在夸胜是暂时的，现在没有了啊。 他觉得约伯不是不敬虔的人，所以以前呢他很喜乐，约伯很喜乐，但是不过转眼之间。约伯第六节，约伯以前的尊荣好像达到了天上，头好像顶在云中，但是呢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所以他讲话根本就不是从思念来的，不是从悟性来的。第八节说，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数倍赶去如夜间的异象。所以这是这一段话重点，就是讲到恶人他的夸胜是暂时的。好，从十二节到十九节呢，他主要是讲到神要追讨恶人，那这个恶人当然就是约伯。那在这里你特别注意到第十二节他讲到，他说他的口内虽以恶为甘甜，他讲约伯他的口里面以恶为甘甜，但是呢最后会变成什么呢？十四节，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你看本来是甜的，现在变酸的，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不但变酸还要变毒。然后你看十五节，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就他用这个形容恶人，其实他在暗示约伯。然后再看十八节，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所以神在追讨恶人，神要追讨约伯。好，从二十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呢，他就讲到神给恶人的份，神给恶人所得的产业。我们从你看一下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他讲到他这个恶人，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他要躲避铁器，他虽然躲避铁器，但是呢后面还有铜工的剑要将他刺透。所以你看见他讲得很厉害。好，二十七节，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要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这些恶人他表明的就是约伯。所以你看这个话非常的武断，坚持己见。所以从二十章里面我们看到说法有两个点很突出来的，很不好的就是他非常武断，非常坚持己见，他认定了约伯犯罪，现在神要惩罚他，你看他已经认定约伯犯罪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一个武断坚持己见的人呢，你看完全他的判断跟事实是完全相反这是在我们在说法的身上看见的，其实也在另外两个朋友看见的这是要给我们很警惕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第二个呢，他在定约伯的罪，但是呢却没有怜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用神的话在定人家罪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怜悯，没有爱的约伯在十九章二十一节讲的话其实很可怜，他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所以你看所法定了约伯的罪却没有带着怜悯，这说出了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不认识神的完全，我们好像只认识神局部的神，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却不认识呢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 从这里可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说法一样，第一，我们所下的结论我们很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跟事实完全相反啊。第二个呢，当我们在定罪的时候呢，我们忘了神是怜悯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特点啊，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所以从这三个朋友的身上啊，事实上呢，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啊。第一个点就是说啊，我们常常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这观念一旦在我们里面形成以后呢，就很难改变啊。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因为十字架要打碎我们那个刚硬，十字架要破碎我们，十字架要掏空我们，让我们心变得柔软，让我们心能够谦卑。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一开始所下的立论那个结论就是错的，然后我们在这个错误的结论上呢，我们继续发表我们更厉害的言论，就好像第一次他们的话呢还没有那么严重，其实那个话已经偏离事实了，但他们却以这个做他们的事实根据，然后到第二次讲话呢就变得更严重了。我们也常常是如此，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意见啊，我们不能够太固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呢对我们以为的真理也不能太固执啊。所以有人讲啊，真理让我们分开，基督让我们合一啊。他说 Truth divided or Christ united，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的真理不是真理，真正的真理呢只有基督自己，主说我就是真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道理或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坚持我们以为是的真理呢，结果我们就分裂。但什么时候我们高举基督呢，我们就能够合一。所以我们必须柔软让神来做我们。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好像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神在制作我们。泥土自己不能够成为器皿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努力来追求生命来向主，我们都会失败，因为我们只是泥土。真正制作我们的乃是我们的主，他是窑匠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当窑匠在制作泥土的时候呢在制作器皿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器皿会坏掉，但是这并不是窑匠出了问题，窑匠没有问题，我们的神没有问题，他制作我们的我们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呢窑匠在做泥土的时候做着做着里面发觉有气泡他就不能做了因为他就里面有气泡有洞，所以他做的时候呢就有缺口了所以很多时候神制作我们神没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掺杂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的神在制作我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器皿做坏了他并没有就这样丢掉了，他拉起来重新做，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常常做的工作。好像我们失败了，他再来做我们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种情形下面呢，窑匠要把这个做坏的泥土、做坏的器皿，他要丢掉。就当这个泥土不再柔软变硬的时候，他就必须要丢掉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像神刚硬的时候呢？你看，神就不能继续在我们上做工了。所以我们在这三个朋友身上，我们看见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刚硬，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对的 我们坚持我们所以为是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只有持守真理在圣灵的里面，而且我们知道基督只有他自己是真理，我们不但要摸到他的话，我们要摸到他的灵，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刚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在这三个朋友身上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柔软，保持我们向着神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论断人，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事实上你看这三个朋友，他们很多事实上他在论断。那我们特别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主在这里叫我们不要论断呢？这个论断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 judge， 就是审判。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每一次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就开始被人家论断了。我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论断啊？因为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所以我们是好意，对不对？因为你要把他的刺拿出来嘛，你看弟兄在受苦嘛，你要把他拔他的刺嘛。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你事实上你是帮助弟兄，但是呢主说你要你看见弟兄有刺，但是你却不知道你自己的眼中有良木，有更大的刺。如果你自己眼中有良木，你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就是为什么主叫我们不要论断人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论断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有毛病，那我们就想要审判他，结果没有发觉我们自己有更多的问题要对付，结果我们就被人家更论断了，因为人家看见我们更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确有个倾向想要论断人，而且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满足我们里面的一种骄傲，而这个骄傲呢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天然的生命里面的确有一个试探，叫我们去论断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就落在这个里面。这就为什么主在山上的教训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一个常常论断的人，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论断，不知不觉我们就论断了，这就说出我们没有在圣灵的约束底下学功课没有好好的被圣灵约束跟管制。一个被圣灵约束管制的话一出来，马上就知道不对了，马上要闭口了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主为什么说你不要论断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真正论断的乃是主自己，主是那个真正审判的人，主是那个论断的人。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那边有一句话保罗所说的，他说你是谁啊，竟论断别人的仆人。所以保罗讲的话很重的他说你是谁，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呢，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所以人家是主的仆人，你是谁？你去论断别人吗？他有他的主人在，换成他的主人呢，会让他站住的。另外，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也说，保罗讲到，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所以很多人论断保罗，但是保罗怎么说？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所以保罗他不怕人家的论断，你知道我们被人家论断，我们心里面受不了啊。保罗说他认为是极小的事啊，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要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论断人，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太在乎人家的论断啊，我们也不要自己论断自己啊，因为真正论断我们的判断我们乃是主。我们所论断常常不是事实，但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呢，他要显明，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所有的那光景都出来了，而且要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我们要从主那里得称赞。所以这三个朋友不知不觉落在论断的里面，我们也常常就落在这个里面。那路加福音呢，讲得更严重了，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更进一步了。为什么主说你不要论断人呢？因为你论断之后，你就开始定罪了。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论断是开始，接下来就定罪了，你们不要定人的罪，而且你们要饶恕人。所以很多时候论断带下定罪，定罪呢带下不饶恕，所以我们里面有个不饶恕的灵，所以每一次不知不觉我们在定人罪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呢有一个不饶恕的灵，不赦免的灵，但是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有真理上的平衡啊，不论断并不代表我们不知道分辨，就是说我们可以没有论断的灵，但是我们必须要分辨的灵，因为我们有没有分辨的灵，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走路，怎么做选择有了真正的分辨的灵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来帮助人。那分辨的灵它是从跟属灵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换句话说，分辨的灵是从生命里面来的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学习跟随主舍己对付肉体，生命慢慢长大之后呢，这属灵的分辨就自然产生。那有些人天生有分辨的能力，所以有些人他天生有个直觉，他就能分辨，但是这个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可以带下自欺的，因为很多属灵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够用天然的分辨、天然的直觉来判断，所以很多人他以他天然的直觉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来判断属灵的事情结果呢，事实上就带下自欺的地步 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啊。主不喜欢我们有审判的灵啊，因为审判的灵就说出了，就是一个论断的灵，其实就是一个审判的灵啊，一个审判的灵就是一个定罪的灵，也就是一个批评的灵啊，也是一个不饶恕的灵啊。当你在论断批评的时候呢，事实上不知不觉的，你里面是在高抬自己啊，在贬低别人，在压制别人啊。所以主要审判我们，因为主说你们论断人，别人要论断你啊。而且呢，不但主要审判呢，而且他也容许人来审判，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啊，在教会中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啊，带下很多的问题。好，接下来你再看啊，《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这是我们常常喜欢用的话啊，但是我们常常误解的一段话啊，38节。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给，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我们常常喜欢用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他鼓励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奉献啊。因为如果你给人，就一定有给你的啊。如果你奉献的越多呢，神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所以这是好的，你要好好的奉献。但是你读上下文这个意思，因为你再读下去他怎么讲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原因呢，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换句话说啊，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啊，也要被论断。那个论断呢是怎么样呢？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倒在你的怀里啊！你看多厉害啊！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是特别讲的，是讲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你要看见在主的眼中，他多么注重啊这个论断。我们从约伯的这三个朋友身上，你看见他们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第一个，你看他们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啊。第二个呢，你看接下来就是论断了啊。所以后来在约伯记42章第7节呢，神怎么讲呢？神说我的怒气向这个三个朋友发作了，因为你们论断我不如约伯说的是。你看当他们在论断约伯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论断神，因为他把神发表错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我们的怀里。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这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让圣灵约束我们的口，约束我们的心思。因为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严重，在神的儿女的当中，常常我们自己也常常不知不觉就落在这个里面，造成好多的纷争。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好，第三点，他们是认识神的公义。他们常常讲到神是公义的嘛，但是呢，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公义，我们也要怎么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抓住片面的真理，我们就要定人的罪了。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怜悯。我们来看一出圣经，诗篇18篇。25节、26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你看你是怎么样的人，神怎么样来对付你，这是神做工的法则。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慈爱，我们就没有爱。所以呢，这边特别讲到，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公义，我们要认识他的慈爱。因为慈爱的人，神用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他以完全待他。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的慈爱，好让我们做一个慈爱的人。认识神的完全，让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人。认识神的清洁，让我们做一个清洁的人。我们不要做乖僻的人，因为这样子呢，你看我们的路就走得很辛苦，他也要用弯曲来带我们。神这样带我们其实是公义的，他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慈爱。但是不仅我们要认识他的爱，我们要认识他的怜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特别讲到，他说他喜爱连续，就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什么呢？祭祀是我们给神，我们向神献上。连续呢，是神给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为主做了很多，好像在那里献祭一样，但主不要，主喜欢怜悯，当然主也希望我们以怜悯对人。换句话说呢，我们做再多，如果我们的人不对也没有用。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更宝贵的就是我们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那边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审判呢？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人，我们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怜悯的话，怜悯要向审判夸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我们不但认识神是公义的，我们要认识他是慈爱，他是怜悯等等，我们要平衡的。最后我们要知道的，就第四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要从他们这三个朋友来学的。我们知道他们都认定神是公义的，那的确神也是公义的，我想这是我们都承认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公义完全的伸张不一定是在今生，不一定在今天，公义完全的伸张乃是到主回来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向着是我们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向着世人有一天在永世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那时候呢，整个公义就要受到伸张。所以我们虽然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一定是在今生必定会伸张，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误解神。所以他们这三个朋友就认为神是公义的，而且呢就在这个今生神就一定要这样行。所以当人家看见人家落在痛苦中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受了刑罚，因为神的伸张，公义的伸张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但事实上神的审判是越过我们的眼界，那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误解了神。神的公义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因为他要以公义建立他的国度，所以那时候在基督台前呢，我们就发觉有火发现要试炼我们个人的工程，那时候 那个人要按着所行的受称赞受报应。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太注重，过分的注重地上暂时的事情否则可能你会失望的我们要注意属天永远的事情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那些地上暂时来次好的福分，乃是那上好的福分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讲到这个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不在乎字句的人呢，这样的人他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注重的还是人的称赞但是呢，这不一定在神的面前站得住。在乎字句，在乎仪文，才能得到人的称赞但是呢，这个在乎灵的话呢，换句话，你摸到那个字句背后的灵你按着灵来活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得到从神来的称赞。今生的事是暂时的，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当我们如果认识神是公义的时候叫我们不要注重今生的事情知道神的审判是将来的，所以呢，因为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循神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这个是我们在他们三个朋友身上我们要看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只知道局部的真理，只知道神是公义的是在今生事情上，所以我们就常常把眼目落在今生的事情上。但今生的事情上，事实上呢，这是就是世界上的事，它是暂时的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都算不了什么的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要永远长存。另外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呢，每一次我们看重这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这拣选的是暂时的次好的福分但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特别来看的，就是说我们所特别要注意的那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第一个，你看他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你看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不知不觉就在争吵起来了我们与人的关系要尽量追求和睦，什么意思呢？一个要和睦的人就是彼此没有亏欠没有不赦免的灵不饶恕的灵。一个与人和睦的人呢，不会缺乏爱，不会不能交通。所以我们在人身上与人的相处呢，我们需要众人和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向着神呢，我们就要追求圣洁。你知道，与众人和睦和追求圣洁呢，要平衡，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在这两件事情上保持平衡。因为我们如果与众人和睦，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随波逐流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圣洁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向着神圣洁，你看我们跟人就不能相处了。但在这里特别注重的就是他这两件事情要平衡 他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平衡。所以追求和睦不是随波逐流啊，追求和睦来说，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呢，没有亏欠，没有不赦免的人，没有不饶恕的人，没有缺乏爱啊，没有不能交通，然后我们还能够从一切从世界肉体啊当中分别出来啊，为神而活，来预备见主。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你继续读下去，他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啊，换句话说，在你追求与众人和睦、追求圣洁这条路上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灰心，我们走不下去。为什么？啊，因为我们恐怕会失了神的恩。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走这条路。但是呢，我们常常不靠神的恩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啊，结果呢，怎么样？里面就产生了毒根，啊，他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为什么会有苦毒根呢？因为就发觉我走不上去了，啊，里面就有苦毒，向着人有苦毒，向着我们自己有苦毒，有的是向着神也苦毒。而且不但如此，还叫众人沾染污秽。那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就是我们真正要讲的了。因为他接下来就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什么是淫乱的呢？淫乱就是放纵肉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放纵肉体啊，对不对？我们不体贴圣灵，我们放纵肉体嘛。不管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都是如此，甚至心思上也是如此。贪恋世俗什么呢？就是与世界没有分别了，与世界联合了，就好像以扫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以扫呢就是为着一点点世界暂时的好处啊，妥协了，放纵肉体了，啊，与世界联合了。在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件事情上呢，没有靠主的恩典，就落下来了。不但从里面有毒根出来，而且影响了别人，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因着这个缘故呢，失去长子的名分。当我们在读约伯这三个朋友啊，跟约伯的对话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习到，那一方面，我们的天然的观念是何等的固执啊；第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很容易落下论断的里面；第三个，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认识他的公义，不认识他的怜悯恩典，我们很容易定罪人，没有神的爱，神的怜悯，啊。第四点，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注重今生的事，因为我们觉得公义，神的公义的伸张是在地上嘛。那当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没有在我们这些事情上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苦毒的。结果呢，我们就妥协了，就造成了我们就冷淡，放纵肉体。与世界联合，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在他这个三朋友的对话里面，也提醒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我们需要常常有柔软的心啊，学习不要论断啊，学习认识神的爱，神的怜悯啊，也学习啊与世界与分别啊，不体贴肉体。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毫无亏欠，没有惧怕，坦然无惧在主面前，得主的称赞。好像我们话就停在这里。我们盼望就是有几位弟兄姊妹有感动的， 有两三位带我们有做一些结束的祷告。